各位财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今天呢，想跟你聊聊，要怎么让我们平常喝茶的那个感觉可以更好、更有意思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日本茶道好像有点距离感，对不对？
对，好像很深奥。
但其实啊，只要对那个茶具还有茶叶啊，有多一点点的认识，再加一点点巧思去搭配，整个品饮的乐趣就会差很多。这就不只是喝个茶而已，它更是一种文化体验，还有感官上的那种细腻感受。
没错，日本茶文化它就是很讲究细节嘛，特别是那个器物跟泡出来的茶汤，它们之间要怎么达到一种和谐感？那今天呢，我们根据南山居学堂这边的一些资料跟心得，就来跟你深入看看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杯子啊、壶啊，它背后到底有哪些学问？还有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跟不同的茶叶一起谱出一场很棒的风味协奏曲？
哦，风味协奏曲这个形容好，好，那我们就来 unpack 一下这些很迷人的日式茶具吧。说到日本茶，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抹茶，对不对？
对，抹茶。
那喝抹茶最代表性的器具应该就是那个茶碗了吧？它看起来，好像不只是个碗这么简单。
绝对不只是个碗，茶碗可以说是品味抹茶的灵魂器物了。材质很多是用陶瓷或瓷器，而且很多是那种手工做的，所以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独一无二的那个质感。而且更有趣的是哦，它的形状、大小，还会跟着季节，还有你喝的是浓茶还是薄茶会不一样诶。
哦，怎么说？
比如说，夏天天气比较热嘛，那就会用比较浅、开口比较宽的，叫做瓶形的茶碗。
哦，平行。
对，这样茶汤比较容易散热。那冬天冷的时候呢，就反过来用比较深，像个圆筒状的筒形茶碗，这样比较保温。
哎，这个好聪明哦，顺应自然耶。
对啊，这种考量，非常有意思。
这跟我们平常比如说喝煎茶，可能就随手拿一个杯子，像那种比较高的汤吞，you know me，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是啊，汤吞是比较日常喝茶用的。但茶碗在正式茶道里面地位是很核心的，甚至哦被当做艺术品在欣赏。
而且还有很多传统的造型，像什么碗形，听起来像饭碗哎，还有井户形，就是碗口宽宽的，下面有个高高的底座。这些名称搞不好都来自以前的日常用品，也反映的茶文化跟生活的连接吧。
还有啊，日本文化不是有一个茶集，wabi sabi 的美学观念吗？
有听过，就是欣赏不完美。
对，这个在茶碗上就看得很清楚。就算是手工做的，带点不规则，或者看起来好像有点小瑕疵，反而会被欣赏。
觉得那个就是他的个性，他的独特之处。
是，甚至还会特别指定，某一个角度是他的正面。
哇，这个想法很值得玩味，欣赏不完美中的美。好，那用来泡茶叶的那个茶壶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旁边有个握把的那种急需。Q 苏，
对，急需。
它那个造型蛮特别的，为什么要做成侧把？
这个急需确实是为了泡日本绿茶特别设计的。你说的那个侧把，横手急需 （Yokode Kyusu） 是最常见的。据说啦，这个设计是为了方便，单手拿着壶倒茶，尤其是在榻榻米上姿势比较低的时候，这样拿手腕会比较轻松。
哦，原来是这样，有实际操作上的考量。
对，然后材质上，很多人会喜欢陶土做的，他们相信那种天然陶土的孔隙跟绿茶之间会有好的互动，可以让茶汤更顺口、更圆润。
了解。那除了这种侧把的，还有其他样式的急需吗？
有啊有啊，还有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西式茶壶那样，握把在后面的，叫后手急需 （Isodekusu）。还有顶部有一个提梁的，那种叫上手急需 （Wadekusu），通常容量比较大，适合泡比较多分量的茶。那更有趣的是，如果泡那种很高档的绿茶，像是玉露。会用到更小的，甚至没有把手的茶壶。
没有把手，那怎么拿？
对，像宝瓶 Hohin 容量大概才100毫升左右，还有更平便一点的西玻璃袋洗叫出，这种壶就是要让你更专注去品尝那个顶级茶叶的细腻风味变化，拿的时候就是要小心一点捧着。
哇，感觉器具的设计真的是完全为了衬托茶的特色。那急需里面我看都会有滤网。
对，滤网很重要。
有金属的，也有那种跟壶身连在一起的陶瓷滤网。
嗯，南山居这边的资料也建议，如果可以的话，选陶瓷滤网会比较理想。
为什么？
因为金属滤网嘛，用久了多少还是有点氧化生锈的风险，那搞不好就会影响到比较细致的绿茶风味。
有道理。
啊，对了，除了急需，还有两种壶也值得提一下。
哦，
一个是铸铁做的铁瓶 Tetubin， 传统上这个是拿来烧水的，不是直接泡茶。据说用它烧水，水质会变软变甜。不过现在也有那种内壁有涂一层珐琅的铁急需，那种就可以直接泡茶了，而且保温性很好。
诶，这个我知道，看过。那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是容量更大的土瓶 Dobin， 它通常有个提梁在上面，这种就很适合泡需要比较多水或是可以轻松喝大口喝的茶，像是玄米茶啦、焙茶啦。
了解了，壶的世界也很多样貌。好，那接下来看看抹茶专用的器具。那个竹子做的刷子、茶筅、插线，这个看起来就超关键的吧？
非常关键，灵魂角色。
对啊，没有它好像就刷不出那层漂亮的泡沫了。
没错，茶筅是用一整根竹子手工去切割、去削制出来的，工艺非常精巧，而且你看它那个须须就是穗，数量不一样，用途也不同哦。
哦，还有分？
对，穗数比较多的，通常是用来打薄茶，比较容易打出细致绵密的泡沫。那穗数比较少的呢，它会比较强韧一点，就适合用来搅拌那种很浓稠像茶膏一样的浓茶。
原来如此。
不过它很脆弱啦，所以使用的时候真的要很温柔。
嗯，感觉要很小心对待。那除了茶筅，还有那些是配抹茶一定会看到的？
嗯，摇抹茶粉会用到一个长柄的小勺子，通常是竹子做的，叫茶筅，茶筅苦。然后盛放抹茶粉的容器也分得很细，如果是装平常喝的薄茶粉，常用的是那种造型很精美的器器，叫枣 Natsume。
枣，像红枣的枣吗？
对，因为它的形状有点像。那如果是装比较高级用来做浓茶的抹茶粉呢，就会放在比较慎重一点的陶瓷罐，叫做茶褥。
茶褥？
茶褥。这个茶褥外面通常还会用一个很漂亮的织锦袋子包起来，那个袋子叫饰覆。
哇，连装粉的罐子都这么讲究，充满了仪式感。
是啊，这些细节都是构成茶道美学的一部分。
那保存一般茶叶的罐子呢？茶桶、茶之主，这个跟我们平常随便走个密封罐来装会有差吗？
哎，好的茶桶那个密封性是非常非常好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绿茶能保持在最新鲜的状态，香气不会跑掉。传统上听说用樱花树皮做的那种是最好的。
樱花树皮，好特别。
对，然后有个小建议，就是可以准备一大一小两个茶桶，小的放平常要喝的量，大的就当补充罐，尽量少开大罐的，这样比较能保持新鲜。
嗯，这个方法很实用。
其他还有一些辅助的器具啦，像是把热水降温到适合泡茶温度的汤冷麻式。
哦，降温专用的碗。
对，还有放壶盖或水勺的盖置，还有仪式中装洗杯子沸水的溅水等等，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就构成一个完整的茶席风景。
了解了，器具的世界真的好丰富哦，好多细节。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到茶叶本身吧。日本茶的种类也是琳琅满目。
对，
我们还是先从最特别的抹茶 Matcha 开始好了。它为什么是粉末状，而且那个味道真的跟其他茶很不一样。
抹茶的独特主要来自它的栽培跟制作方式。茶树在采收前几个礼拜要做一个叫做复下栽培的动作。
腹下栽培就是把它盖起来嘛。
对，用东西把茶树遮起来，不要让它直接晒到太阳。这样做呢，会让茶叶产生更多的叶绿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茶氨酸。这就是为什么抹茶颜色那么翠绿，而且喝起来会有一种很明显的甘甜的鲜味，日文叫做酯味。
啊，原来那个鲜味是这样来的，长知识了。
对，然后采下来之后，经过蒸汽杀菌、干燥，还要很费功力的把叶脉啊、茶梗都去掉，做成一种叫做碾茶、天茶的半成品。最后再用石磨，慢慢的、慢慢的磨成非常非常细的粉末，那就是抹茶了。
哇，工序好复杂哎！那冲泡的时候，我看有分薄茶跟浓茶，这两个喝起来感觉差很多吗？
差蛮多的哦。薄茶就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用比较少的茶粉加水，然后用茶筅快速的刷刷刷，打出很多绵密的泡沫，喝起来比较清爽。
嗯哼。
那浓茶呢，用的茶粉量大概是薄茶的一倍，水却比较少，它不是用打的，是比较轻柔的把它搅拌成一种像很浓稠的糊状。
听起来就很浓郁。
非常浓郁，而且非常甘甜，通常是在很正式的茶会上才会喝到，而且常常是一碗浓茶，有在场的宾客轮流传着喝。
哇，那个体验一定很特别。那泡抹茶的水温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水温很重要哦，大概抓70到80度 C 左右就好。如果水温太高，反而会破坏掉抹茶特有的那个鲜甜味，甚至会有点苦涩跑出来。
了解，温度不能太高哈。好，那我们平常最容易喝到最普遍的煎茶 Sencha， 它在日本茶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煎茶可以说是日本国民茶了吧，产量最大，大概占了80%左右，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喝的茶。它的制作方式是把新鲜的茶叶用蒸汽去杀菌，阻止它发酵，然后再经过揉捻、干燥这些程序。然后啊，根据那个蒸汽杀菌时间的长短，还可以分成浅蒸、普通蒸跟深蒸。
哎，蒸的时间长短有差？
有差哦，蒸的时间越长，像深蒸煎茶，它的组织被破坏的比较多，所以泡出来的茶汤颜色会比较绿，味道通常也比较浓郁一点点，涩味会比较少。
原来如此，所以就算都叫煎茶，风味还是会有变化。那冲泡上有没有什么一般的建议？
煎茶的风味其实蛮广的，有的很清新，带点那种青草香，有的比较甘甜，有的可能带一点点舒服的涩味。一般来说，水温大概也是抓70到80度，用急需来泡很适合。第一泡的时间不用太久，大概泡个30秒到一分钟左右。而且好的煎茶很耐泡，可以冲个两三泡，每一泡的味道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也是喝煎茶的乐趣了。
可以感受那个层次的变化。那如果我想试试看更高阶一点、更讲究的日本绿茶呢，玉露 Gyokuro 是不是就是那个代表？
没错，玉露可以说是日本最高级的绿茶之一了。它跟抹茶一样，也经过腹下栽培，而且遮盖的时间比抹茶还要长，大概要3个礼拜左右。
遮盖这么久，那味道一定很不一样诶。
对，因为长时间遮阴，它的那个鲜味跟甘甜味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浓郁。有些人甚至形容它带有一种类似海苔的香气。
海苔香气，哇，那这么浓郁细致的茶泡法肯定更难了吧。
泡玉露真的需要一点技巧跟耐心。首先水温要非常低，大概50到60度 C 就好了。
这么低，比煎茶还低很多诶。
对，非常低。但是呢，浸泡的时间反而要拉长一点，可能要泡个一分到两分钟，而且通常用的茶叶量也会比较多。
茶叶多，水温低，时间长。
对，为了好好品尝它那种浓缩的精华，建议要用小一点的茶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宝瓶或小号的急需，然后用小小的杯子来喝。它也很耐泡，可以冲好几次， 后面的冲泡可以稍微把水温提高一点点。
哇，感觉泡浴露本身好像就是一种静心修炼的过程了。
可以这么说。
好，那如果我个人比较偏爱那种温暖的带点烘焙过的那种香气的茶呢？焙茶、齁记茶，这个怎么样？
诶，那焙茶就是个非常好的选择。焙茶是把煎茶或者是比较粗老的翻茶，还有一些茶的茎梗，拿去用大火高温去烘焙。
哦，所以它是烘焙过的。
对，所以它的茶汤颜色是那种褐色或是红棕色的，喝起来就是很明显的烘焙香气，有点像烤过的坚果或是焦糖的感觉，口感很醇厚，很温暖。而且因为经过高温烘焙，它里面的咖啡因含量也变得很低。
诶，咖啡因变低，这点很棒。那它泡起来会不会很麻烦？感觉烘焙过好像比较随性一点。
完全不会，焙茶可以说是最容易泡的日本茶之一了。
真的吗？
真的，你直接用温度高一点的热水，接近沸腾的，大概90度以上去冲它，泡个大概半分钟到一分钟，很快就可以喝了。而且它不太容易泡出苦涩味。
太好了，这听起来很适合我这种懒人。
哈哈，而且它也很适合做成冷泡茶，夏天喝很清爽，或者加牛奶做成焙茶拿铁也非常好喝。
哦，对，焙茶拿铁，我知道那个。好，还有一个我常常看到的，里面会加那个炒过的米，玄米茶。玄米茶，
对，玄米茶，它通常是用煎茶，有时候也用翻茶当基底，然后混合了炒过的糙米。
嗯。
有些糙米炒过之后会爆开，像小小的爆米花一样，看起来蛮可爱的。
对对对，看过那种。
它的特色就是，哎，绿茶原本的那种清爽感，再加上炒过米的那种温暖的坚果一样的谷物香气，两个结合得很好。
那它泡起来跟煎茶或焙茶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要让那个米香可以充分的释放出来嘛，所以水温建议也是用高一点的，大概90到95度左右。
嗯，也是高温。
对，然后冲泡时间大概也是一分钟左右。哦，对了，有些玄米茶还会再额外撒上磨茶粉，那就变成磨茶玄米茶。
哦，还有加磨茶的。
对，那样颜色会更绿一点，味道层次也会更丰富。
这个听起来也很不错。
嗯，除了这几种大家比较熟知的之外，其实日本茶的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成员啦。
像是？
像是专门用茶的茎做的茎茶 ,cookie 茶，或是叫棒茶、布茶，那个味道很清爽很温和。还有介于煎茶跟玉露之间，也有遮盖但时间没那么长的罐茶卡布塞茶，还有一些不是用茶树叶子做的，像用烘焙过的荞麦做的荞麦茶 soba 茶，那个没有咖啡因。
对，荞麦茶。
还有用黑豆做的黑豆茶 kuromame 茶，也很受欢迎。
哇，真的是学问很大哎。
对啊。
好，我们了解了这么多不同的茶具，还有各种茶叶的特色，那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要怎么把它们很巧妙的搭配在一起，才能达到那种one plus one 大于二的效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原则或讲究啊？
嗯，在比较传统的日本茶道里面哦，这个器物的搭配是非常非常讲究的一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toriawase， 主人会考虑很多因素。像是季节啊，今天是什么场合啊，想要营造什么样的气氛啊，甚至来的客人是谁，都会影响到他怎么挑选茶碗、茶壶、水质等等。
哇，这么细。
对，很细腻。不过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喝茶来说，其实不用那么严肃啦，我们可以掌握几个比较大的方向就好。比方说你想要好好品尝磨茶，那当然就需要一个开口比较宽，方便你用茶筅去刷打的茶碗，对吧？
嗯，对。
那如果你是要喝像玉露那种非常细致很强调那个鲜味的茶，你可能就会选用比较小巧的宝瓶或急需，然后搭配小小的杯子，这样更能够集中去感受它的那个浓郁风味。
嗯，把味道锁住的感觉。
对，那像煎茶这种比较日常在喝的，那个侧把的横手急需，配上一个自己用的顺手的汤吞，其实就很实用了。
嗯哼。
至于像焙茶、玄米茶，因为通常喝的时候比较轻松，分量可能也会喝多一点， 那用稍微大一点的急需或是前面提到的图品可能就蛮适合的。
所以听起来茶壶的选择不管是形状还是大小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最后喝到的那个味道跟感受耶。
绝对有影响，除了容量大小会影响到茶跟水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材质。
啊，对，材质。
这个也是南山居的文章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一点。
对，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像有陶瓷、瓷器、玻璃、铁器，这些不同的材质，它们各自的特性会怎么影响茶汤啊？
这个影响蛮直接的，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一下哦。首先是瓷器。瓷器通常质地很细密，不太会吸水，也不太会吸味道。
嗯，像古瓷那样。
对，类似那种，所以它最能够忠实地呈现出茶原本的颜色跟那种细致的风味，特别适合像绿茶、白茶这类香气比较清雅的茶。你看，专业在做茶叶品鉴的时候，他们都用白色的瓷杯，就是这个原因。
原来如此，那陶瓷呢？像陶土做的壶。
陶瓷这个范围比较广，包括比较粗的陶器，还有烧结程度比较高、比较密实的沈器。比较多孔隙的陶器呢，它就比较容易吸附味道。所以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说，诶，养壶最好专壶专用，一把壶只泡一种茶。
就是怕味道混在一起。
对，那陶瓷的保温性通常比瓷器来得好。所以它可能比较适合泡那些需要高一点水温，或是希望茶汤风味更醇厚、更饱满的茶，像是某些乌龙茶或红茶。
了解。那玻璃呢？现在也蛮多人喜欢用玻璃壶泡茶的，因为看得到茶叶。
对，玻璃最大的优点就是透明嘛，你可以欣赏那个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开来的样子，还有茶汤的颜色变化。视觉上是很享受的，
嗯，
但它的缺点就是散热比较快，保温性不如陶器，所以它可能更适合冲泡那些不太需要高温闷泡的茶，比如说绿茶、白茶、黄茶这类的。
嗯，而且用玻璃的话，要记得选那种耐热玻璃比较安全。
没错，没错。再来是铁器，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铁瓶或铁急需。
对，铁壶。
铁的保温性是最好的，非常好。传统上说用没有上釉的铁壶煮水，煮出来的水会比较软，比较甘甜。
嗯，
不过要注意的是，现在市面上很多用来泡茶的铁急需，它内部其实都有一层珐琅涂层。
啊，对，我看过。
那个涂层是为了防止生锈，但也等于隔绝了铁跟水的直接接触。所以那个让水变软的效果可能就没有了，而且有涂层的就绝对不能直接放到火上去加热哦。
哦，这点很重要。
对，也因为它保温真的太好了，所以可能不太适合拿来泡那种很怕高温、很容易闷坏的比较娇嫩的绿茶，像是玉露。
原来材质的学问这么大，每一种都有它的优点跟适合的茶。
是啊。所以挑选的时候可以根据你平常比较常喝哪种茶来考虑。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开始入手一些品质比较好的日式茶具，除了看品牌之外，产地是不是也能提供一些线索或参考？比如说某些地方做的特别有名。
嗯，认识产地确实是一个了解风格的好方法。日本有很多历史悠久而且非常有名的陶瓷产地，比如说京都的金萧，还有那个很有名的乐烧茶碗，爱媳县的长口歪削，它的红色朱泥急需拿来泡煎茶就非常受推崇。
长华烧有听过。
还有佐贺县的有田烧，是以色彩丰富的彩绘瓷器闻名。石川县的九谷烧，那个颜色也非常华丽。还有像澳洲的贝前烧，山东的蛤烧等等。
哇，好多。
对，很多。每个产地它用的陶土、釉料的配方、烧制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所以就形成了各自非常独特的风格跟特色。当然啦，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可以慢慢去探索，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
嗯，感觉又是另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有趣领域。好，那假设我们已经挑选到了心仪的茶具，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好好爱护它、保养它，才能用得长长久久嘛。
没错。
关于这个清洗保养，有没有什么简单易懂的大原则可以分享？
总的原则其实不难记，就是用完要马上清洁，处理的手法要尽量温和，还有一定要让它彻底干燥。
马上清，温和，彻底干。
对，针对不同材质稍微注意一下，陶瓷跟瓷器用完之后最好是立刻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除非有那种很顽固的茶渍，不然尽量避免用清洁剂，怕残留影响味道。洗完之后一定要等它完全风干再收起来，这点很重要，不然湿气闷在里面很容易发霉或是产生一些怪味道。
了解。那玻璃呢？
玻璃相对就好处理一点，一样用水冲洗，如果真的有点油，用温和的肥皂水也可以，有茶渍的话用小苏打粉蛮有效的，主要是注意不要温差太大，以免裂掉。
好，那最需要小心护护的应该是铁器吧？
对，铁器，尤其是没有内层珐琅的铁瓶更需要细心照顾，它最怕的就是生锈，所以只能用温水手洗，绝对绝对不能用任何清洁剂，洗完之后要立刻用干的软布把它擦干，内外都要擦到，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彻底晾干。
一定要干透。
对，一点点湿气都不行，也要避免接触到盐分或油，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点点轻微的锈斑，可以用软一点的刷子轻轻刷掉，或者在壶里面煮泡过的茶叶渣，据说也有帮助。其实最好的保养方式就是经常使用它，让水垢自然形成一层保护。那如果有珐琅涂层的铁急需，就要注意不要刮伤那个涂层。
铁器真的要比较费心。那像茶筅那种竹制品呢？
竹器像茶筅、茶标，还有木头做的器具，他们最怕长时间泡在水里，也怕太湿或太干。所以用完之后，像茶筅就在清水里面把它涮洗干净，然后最好是放在那个专门的茶筅捞洗苦筅捞洗一个陶瓷做的架子上，让它立着风干，这样才能保持那个竹穗的形状。
哦，那个保持形状的架子很重要。
对，木器跟漆器呢，通常是用柔软的干布轻轻擦拭就好了。
了解了，这些保养的提醒真的很实用。听了这么多下来，感觉从一开始用心去挑选适合的茶具，然后去了解不同茶叶的个性，再到专注地冲泡，最后细心的保养，整个过程其实都在无形中提升了我们对喝茶这件事情的感受跟体验呢。
的确是这样，它不单单只是为了追求那个生理上的好喝而已，更多的是透过器物这个媒介，让我们去加深对茶、对美学，甚至是对待事物的态度的理解跟体会。这真的就像一场茶、器物、水，还有品饮者自己之间的一场对话。
对话。
而去探索、去实验，找到最适合自己口味、最让自己舒服的那一套方式，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收获的了。
说得真好。那最后我们也想留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大家，也给你回去思考一下。
哦，是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怎么样透过正确的传统的搭配来提升茶的风味，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偶尔故意不那么照规矩来呢？比如说你试试看用一个透明的玻璃茶碗来刷一次抹茶，去感受那个颜色泡沫在视觉上的冲击，
或者用一个保温效果非常好的粗陶壶去冲泡需要低温慢泡的玉露，然后仔细观察，那个风味会有什么样的转变？
这样的实验会不会让你对同一款茶产生一种全新的感知，或者是发现一种不同的欣赏角度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提问。
对啊，这或许就是你下次泡茶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安排的一个小小的好玩的挑战跟实验。好的，那么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别忘了在你的收听平台上追踪订阅我们的节目哦。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自己的品茶体验，或是你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